随住亚利桑那州选举审计的持续深入，亦都有好多疑点被揭露。马里科帕县审计人员被迫承认，选举期间投票机没有管理员账号的密码，这样说明当时对选举机器没有任何控制权。川普表示支持议员斯特凡尼克取代切尼来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但是之后斯特凡尼克被 Twitter 关闭账户，而同时拜登和佩洛西等民主党人力挺共和党三号人物切尼。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5月6号签署了新投票法参议院第90号法案，他说这个立法是迄今全国最强大的选举诚信保护措施。拜登政府将批判性的反种族主义思想纳入全美历史和公民教育的1619项目。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签署了一份承诺书，目的是恢复爱国教育。目前美国一些州开始大幅削减警队预算，而佛州宣布要为警察发奖金。拉斯穆森报道的最新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收视率减半。NASA 探测器飞越金星，接收到诡异信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国家档案的报道，亚利桑那马里科帕县的选票审计工作亦都有了新进展。据 One American News 报道，随着亚利桑那州选举审计的持续深入，亦都有很多疑点被揭露。马里科帕县被迫向审计人员承认选举期间投票机没有管理员账号的密码。记者解释说，如果你将它想象成你的个人电脑，很多人可以作为用户登录，但极少有人可以作为管理员来登录。因此当审计人员在检查机器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作为用户登录来检查的。随着审计的深入，他们达到了需要管理密码的地步。当他们向马里科帕县申请密码的时候，该县才承认他们没有密码。这样就意味着他们在去年的大选当中也都没有这个密码。这样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对选举的机器没有任何控制权。川普亦都在5月6号发推文说，假新闻传媒和大科技公司和激进左翼民主党人密切合作，在谈到选举问题的时候正在道尽一切可能延续大方言一词。他们是对的，这个选举是一个大方言，这个选举甚至没有得到很多州的立法批准，而且在其他地方亦都是腐败的，确实是大方言。因此当他们试图向美国人民兜售大方言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是齐心合力地这样做的，请将它看成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骗局。5月5号 Facebook 监督委员会再次决定维持封禁川普账号，之后川普发推文作出了回应，说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的做法完全是美国的耻辱，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但真相最终将会大白于天下。同一日，川普表示支持共和党资深议员斯特凡尼克取代切尼来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而就在5月6号，斯特凡尼克被 Twitter 关闭账户。斯特凡尼克说， Twitter 刚刚暂停了我的账户，违宪行为进一步扩大，压制我们的声音和言论自由。共和党人团结起来反击大科技公司的暴政，几百万美国人不会被压制。随后 Twitter 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说，这个是出于错误操作，并说账户已经被恢复，而账户要24至48小时才能够完全恢复。布莱巴特新闻5月5号报道说，斯特凡尼克在共和党当中有好好的人脉，2020年的选举当中他为共和党筹集了1100万的资金。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卡里斯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亦都表示支持斯特凡尼克接替切尼的职务来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共和党三号人物切尼因为弹劾川普而遭到共和党人的谴责。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5月5号拜登和民主党人一起为切尼辩护， 佩洛西讚揚咗切尼嘅勇氣同埋愛國主義，不過佢講錯咗切尼嘅名。眾議院民主黨人劉雲平亦都喺 Twitter 上發文表示同情切尼，而白宮新聞秘書沙奇亦都冇置身事外，佢表示共和黨正喺度花費大量嘅血汗同埋眼淚嚟説明佢哋嘅立場同主張。反川普嘅林肯項目亦都喺同一日發放咗指責斯特凡尼克嘅影片。自从去年五月黑名贵掀起削减警察预算的运动，美国一些州开始大幅削减警队预算，譬如纽约打算从$56亿的预算当中削减10亿，洛杉矶打算从$18.6亿预算当中削减$1.5亿。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地明尼阿波利斯市仲决定彻底取消警察局，这样导致很多警察打算离职。据英文大纪元报道，佛州就反其道而行，5月5号州长德桑蒂斯宣布将会为全州的174,000名紧急反应人员每人发放$1,000的一次性奖金，包括辅助医务人员、紧急医疗技术人员、消防员和警察执法人员，鼓励他们在大流行病期间作出的杰出贡献。德桑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某些人试图削减警察经费时，我们正在为警察提供资金。德桑蒂斯的说话得到了站在身边执法人员的点头赞许和阵阵掌声。州长还赞扬了他刚刚签署的反暴乱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地方当局未经州政府批准不能够随意削减警察预算经费。佛州已经为这个奖金计划拨款大约$2.08亿，其中包括这个州49,405名警察执法人员、40,732名紧急医疗技术人员、35,811名消防员和33,185名辅助医务人员。佛罗里达州首席财务官吉米帕特罗尼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当中共病毒在佛州爆发时，我们的紧急反应者加班保护我们的社区，让公众得到需要的照顾，他们在这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根据拉斯穆森报道的最新调查，有41%的选民表示他们是福克斯新闻的固定观众，但是倾向于自由派的 CNN 和 MSNBC 就远远落后了。调查显示，有25%的选民表示他们是 CNN 的固定观众，而有21%的观众表示是 MSNBC 的固定观众。调查分析说，去年选举当中最大的输家不是政治候选人，而是某些传媒。自从川普一月离任以来，他们的收视率急剧下降。拉斯穆森亦都补充话，川普总统任职期间是 CNN 的收视率金矿。2017年6月的一项调查当中显示，47%的普通有线电视新闻观众表示，他们通常观看 CNN。相比之下，福克斯新闻只有33%的收视率，而 MSNBC 收视率为16%。近日，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说，因为自由派在学校课程当中推行了批判性种族理论，他今个礼拜签署了一份承诺书，目的在于恢复爱国教育。一个名为1776行动的组织是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等思想，并倡导川普1776委员会的教育观点的组织。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是为了回归开国元勋的教育精神。诺姆在今个礼拜稍早发了推文说，教导我们的子孙仇恨他们自己的国家，并打着种族或者性别的旗号，让孩子彼此对立是可耻的，必须停止。诺姆签署的承诺书将会采取措施恢复诚实的爱国教育，培养孩子对我们国家的深切热爱，并教导所有孩子生来平等，在上帝、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下具有平等的道德价值。他还将禁止任何以种族或者性别为由使学生互相对立的课程，并防止学校将教育政治化。拜登政府在4月19日发布了一项草拟当中的新规定，概述了$5,300,000的拨款标准。这些资金会优先资助将批判性的反种族主义思想纳入全美历史和公民教育的1619项目。 而这个项目当中试图将大西洋奴隶贸易作为美国建国的主要因素，而不是先父定下的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等理念。1619项目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广泛批评，一些批评者说他试图通过左派观点改写美国历史，很多共和党人认为批判性种族课程散播了分裂和仇恨，并向学生教授了反美价值观。由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领导的37名共和党人写信给教育部长卡多纳，敦促将1619项目从联邦拨款项目当中删除，认为这个项目歪曲了美国历史。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5月6号签署了新投票法参议院第90号法案，他称赞这个立法是压今全国最强大的选举诚信保护措施。德桑蒂斯在西中旅滩出席福克斯新闻发布会时，在欢呼的支持者面前签署了这个法案。他说签署这项法案表示在佛罗里达州你的投票很重要，你将会以诚信和透明的方式来投票，我们为所取得的进步而自豪。德桑蒂斯说，首先我们正在确保执行选民身份证明制度，其次我们亦都在禁止收割选票的现象，我们不会让政治人员去拿一袋袋的选票然后将他们扔到某个投票箱里面，同时这个法案亦都禁止大规模邮寄选票。他说不单止是结果，我们还需要知道到底哪个在投票，你的登记情况是什么。德桑蒂斯解释说，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要求实时跟踪邮寄入来的选票，新立法的规定将会加强这一点。新法还禁止将私人资金用于同选举有关的开支，譬如去年某些大科技公司向一些城市和州提供资金帮助他们选举的情况。共和党人抱怨说这笔资金更多地是针对民主党占优的南州。佛罗里达州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在4月底分别以77-40和23-17票通过了这个法案，和之前的乔治亚州一样，佛州是最新一个在大选之后颁布投票改革法律的倾向于共和党的州。美国2018年发射进入太空的派克太阳探测器在经过金星时录到令人震惊的无线电信号。美国太空总署近日在 YouTube 公布这段录音，从影片当中可以看出派克太阳探测器和金星之间的距离。影片一开始可以听到探测器在太空中逐渐接近金星大气的环境声音，在进入金星外层大气的瞬间开始录制到一连串高低频率的魔幻音乐，但在探测器脱离金星大气的瞬间，这段声音就突然停止。美国太空总署指出，这段录音档是在2020年7月11号录制的，到现在才公布在网络上。片中的声音是探测器接收到金星的自然无线电信号。金星和地球好似，在大气的边缘有着一层带电的气体，称为电离层。这些物质会发出能够被仪器检测到的无线电波，而最新的研究证实，金星的外层大气在11年来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可能未来能够解开金星和地球为何如此不同的谜团。NASA 表示，尽管金星不适合人类居住，但研究金星有助于科学家理解地球和它之间的演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原因令类似行星变得适合居住或者是不可以居住。美国太空总署指出，2020年7月11号是帕克太阳探测器第三度飞越金星，也是距离金星表面最近的一次，仅仅有833公里。每次飞越都是为了利用行星的引力令探测器能够更加靠近太阳。相关飞行任务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负责管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